须菩提啊，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须菩提，说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说是啊，假设要有这个世间上的受五戒十善的这种男子和受五戒行十善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不死，他用啊，好像恒河沙这么多的生命不死啊，恒河沙数这是太多了，就好像啊，释迦牟尼佛在阴历的时候，舍身喂虎，割肉喂鹰。怎么舍身喂虎呢？释迦牟尼佛修道的时候，在山上修行，修道在山上啊，有一次他看见呢，有两个虎，一个虎的母亲带一个小的这个老虎，因为这个天呢下很多雪，把这虎的饮食啊也给断了，一切的这所有的畜生啊也都不出来了，虎也找不着东西吃，于是虎就要饿死了。释迦牟尼佛在阴历一想啊，这一个饿死两只虎，这个虎母亲饿死了，把这个小虎也饿死，于是虎啊，他就发愿把自己呀、啊、这个身体布施给这个老虎来吃。你想，这个老虎是世间最恶的一种兽类，啊，任何人也不会呀、啊，把自己的生命来，愿意呀、啊、布施给这个老虎来做饮食的。可是释迦牟尼佛啊，看见虎这么样饿，于是乎就发一种布施心，就把自己的身体呀、啊、跳到那个老虎的面前给那个老虎吃。这是啊，以生命来布施。又割肉喂鹰，那个鹰啊要吃一个巧彩，这个巧啊就跑到释迦牟尼佛怀里去，叫释迦牟尼佛呀救他。释迦牟尼佛那是在前生，不是在今生。说是啊，他这个鹰要吃我，你可快救一救我。释迦牟尼佛怎么样救你啊？这个鹰也就说你救他，可是把我饿死了，你这是救一个众生杀一个众生，你这也不是慈悲心呢。释迦牟尼佛听见他这么样说，于是乎把自己的身上肉就割下来喂这个鹰，给鹰吃。这个鹰吃一块也不饱，把释迦牟尼佛的肉都给吃了了，他还说不饱。于是乎释迦牟尼佛说，那好，你把我身上的肉都吃了好了。于是乎啊，这个鹰也毫不客气，就把他身上肉都给吃了了。这叫啊，割肉喂鹰。那么释迦牟尼佛以这样子的布施心来行佛，求佛道啊。俺们现在的人啊，布施几个钱就觉得心也疼了，肝也疼了，周身都觉得舍出200块钱了，晚有3天睡不着觉。这200块钱我要做一个多礼拜，2个礼拜才可以赚得到200块钱。算这个账啊，算得很清楚的。释迦牟尼佛啊，这阴历就不算这些个账，所以啊他成佛。俺们为什么还没成佛呢？就因为这账目算得太清楚了。说那不清楚要糊涂账吗？糊涂账也不要的，连个糊涂账都没有，那就是清了。 那就清净了。你要还有个糊涂账，什么叫糊涂账？你算不清楚，这就是糊涂账。啊，释迦牟尼佛在阴地的时候啊，舍过一千个身来啊救度众生。再要问详细的说，这所有三千大千世界，没有啊一粒微尘那么多的地方不是啊十方诸佛舍生命的地方。所以啊嘛，应该发一种大乘心，就不舍生命，所有的身外物啊，一切的财产，赶快都要不要它，啊，都要做布施。所以这是生命，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要扶有人。假设要再有另外一个人于此境中，在这一部啊《金刚经》里边，乃至受持四句偈等，就是啊，乃至于最少啊念的四句偈颂，这么多为他人说，为啊其他的人来讲解、解说，其福甚多。他这个福报啊，就比你那个用恒河沙的那么多的生命来布施啊，还多，那个功德比那还多。你们听《金刚经》之后啊，赶快去到各处去讲《金刚经》去了，好做多一点的功德，得多一点福报。不要，这个比你们布施多少钱呢的功德大。我现在给你们讲，我的功德也不小的。
儿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义趣，涕泪悲泣而拜佛言：稀有世尊，佛说入世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入世之经。是在外夫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儿时，当儿之时，当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有人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七宝啊，和恒河沙这么多的生命布施，要有另外一个人能诵持这个金刚经，而为他人解说，虽然就有四句偈颂那么少，他所得的福德也比用恒河沙数生命布施那个福德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生命来布施，也只能救其他的人的生命，而不能啊，使他返本还原，恢复他的本来面目，本有的这个法身。你要给他说法，令他由此背尘合脚， 乃至成佛，那么这是啊救度众生的法身，所以这功德是没有法子可以把它比较出来。就是这个时候，须菩提，在这个须菩提听完了释迦牟尼佛这样子讲的时候，闻说是经，听见这个《金刚经》这个道理，深解意趣呀。他对这个《金刚经》这无相的道理呀，他是深深的了解。这种的意义呀，和他的归趣，他的趋向，他完全明了了，所以这深解意趣。因为他完全明了，所以就生出欢喜心来，生出一种啊欢喜心。欢喜到什么程度呢？欢喜的就哭起来了，这个涕泪悲泣，就哭起来了，涕啊，这流啊，鼻涕，鼻涕也流出来，泪，眼泪也流出来了，悲，就非常悲哀。那么悲哀都是啊，忧愁才哭呢，人们觉得有不如意的事情才哭呢。为什么须菩提他在欢喜的时候又哭起来？那么一般的人有的时候啊，乐到极处就会啊流眼泪，所谓乐极生悲，乐到极点了，所以啊就变成悲哀了啊。咱们一般的人都知道，说是啊啼笑皆非啊，这个就是啊到这个啼笑皆非的程度上。你说他乐吗？欢喜吗？但是他又哭起来了。你说他是哭吗？又是欢喜啊。啼就是哭，笑就欢喜。那么现在呀，释迦牟尼佛说这个般若妙法呀，因为太妙了，所以呀时令这个须菩提也啼笑皆非了。这个啼笑说皆非，并不是啊说释迦牟尼佛讲的道理啊不究竟，赢得人呢啼笑皆非。因为这个深般若啊讲的彻底究竟，于是乎须菩提就啊欢喜得闻这个别教的般若妙法。别教这个般若法门属于别教，所以别教就是般若识，教有藏通别圆，那么这个般若呀属于别教，他属闻到别教这种妙法般若，所以就欢喜。悲呀、啊、悲就是悲悟以往之不见呢、啊、他觉悟啊过去欢喜小乘法，欢喜这个声闻法是不对了， 所以他现在啊，因为悟以往之不见，居来者之可对，使迷途其未远啊。他知道啊，我这个迷途啊，我误入歧途啊，我好这个小乘啊，这个小乘啊就等于歧途一样，在大乘来说啊，这小乘呢就好像误入歧途似的。可是啊，没有太远，是迷途其未远，脚今是而作废。我现在才知道啊，啊，求这个大乘的法呀，这是对的。我过去啊，欢喜这个小乘声闻的果是错了，因为有这种种的感觉，所以他又欢喜又悲哀，所以才涕泪悲泣，耳白佛言呢、啊，对佛就说了，说西游世尊呢、啊，佛说入世甚深经典呢、啊，他说呀、啊，很稀有的很呐、啊，世尊。前边呢，那个最初那一份也他也叹稀有，那是那个稀有啊，是赞叹呢、啊，释迦牟尼佛日用啊，伦常这日用啊，行住坐卧都表现这种的般若法，所以他赞叹稀有。此地这个稀有呢，说是啊，他是说这个经典呢、啊，啊，甚深稀有。他说、啊，从来就没有的这个世尊呐、啊，很稀少有的。佛说如是甚深经典呐、啊，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呀，现在所说这个甚深，这样甚深的经典，甚深呢？这是小乘人呢不容易了解，所以叫甚深的经典。我从西来所得慧眼，我呀自从亲近释迦牟尼佛，跟着释迦牟尼佛你修这个佛法，我所得到这种智慧之的眼目，智慧这慧眼呢就是智慧眼，这个智慧眼呢也可以说是五眼之中的一个智慧眼，也可以说以智慧呀、啊、来做眼目啊，就是啊不盲从，不是啊随随便便呢就可以啊人家说一个任何的这个道理就可以盲从的，他不盲从，这叫有智慧眼。什么叫盲从呢？盲从就是以盲引盲啊，以盲啊来啊领着盲人，那么以盲引盲啊，其实大家都找不着路，所以呢这为什么会以盲引盲，就因为没有智慧眼。不，这个智慧眼呢就是能分别是非，能分别黑白，能分别呀是法非法，有这种的智慧。未曾得闻呢，我从修道以来所得的智慧呀、啊，我从来就没有听过好像啊入世之经啊，像啊现在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般若的法门这样的经典。世尊，若复有人呐、啊，我听的是信了，假设呀、啊、另外有一个人得闻世经，他呀听见这一部经了，信心清净了啊，即生实相，他生出一种信心清净，这个信心清净啊
怎么信心还有不清净呢？信心清净就是不怀疑，没有疑悔心，没有啊不信的心，只有一个清清净净的信心。一点也没有夹杂，这叫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啊。这个人呢，他就会呀、啊、生出来这种实相无相的这种的智慧啊，当知世人啊，应该知道这个人呢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他的成就就是最第一最稀有，他这种功德也是没有什么可以比喻的。为什么呢？他能以呀、啊、专一信心而没有疑悔，信到极处就会得到这个实相的离体，因为得到实相的离体，所以这是最稀有的最第一的。这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入世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绕当来世后五百岁，修众生得闻世经，信解受持，世人即为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何？须菩提称了一声世尊，说是实相者呀。所以说呀、啊，即生实相。这个什么叫实相呢？这个实相就是非相，就是无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因为这个，所以如来啊，就说这个实相叫无不相，无所不相啊。实相本来是无相，但是无所不相是无所不相。世尊，我今得闻入世经典的，我须菩提现在呀、啊、听见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经典，信解受持，我也可以有清净的信心，也可以呀、啊、明白这个般若的妙法，我又可以受之于心，持之于身，终身受持而不忘记，不足为难。这个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为什么呢？也就因为这个须菩提啊，在过去久远劫种诸善根，所以呀、啊、他才能不足为难。要没有善根的人呢，听见这般若妙法，他就不生清净的信心，就狐疑不信。所以呢，我在以前曾经啊供养无量诸佛众诸善根，这个诸善根呢有十一种，有十一种啊，是这个善根，
十一种的上根，第一就是性根，第二呢就是忏根，忏呢就是忏悔的那个忏，无忏无愧的那个忏，第三呢就是愧。你要能以遇到事情生忏愧心，觉得自己做错了，改恶向善，生一种忏愧，这都是啊一种好的现象，这都属于善根，有善根。你要无忏无愧呢，就没有善根；有忏有愧呢，这就善根。信是一个，忏是一个，愧是一个，这三个了。还有无贪，这是一个，这四个。无嗔又是一个，没有嗔恨心，这是五个善根。无耻，这是啊六个。这个精进，这也是一种善根。清安也是一种善根。清安呢，这是啊在坐禅呢有一种清安的境界，这也是一种善根。不放逸，不放逸啊也就是不懒惰。怎么叫放逸呢？放就是放松，那个放逸呀，就是这个拉姆尼这个名字叫果逸，那个逸，这果逸的逸也可以说是演逸的逸，又可以说是放逸。放逸呢就是把它放跑了，跑出去随便各处跑，也就是不守规矩。要不放逸呢就守规矩了。这不放逸，这多少呢？是七个，是八个了，
十个，是九个，
现在是九个了。不放逸，还有这个不害，不害呀就是不害其他的人。还有行舍，行舍就是啊做这个布施。现在多少呢？
还有没有？
你数一数我。十一个，就是十一个。这有的十一个，这叫属于善心所的十一种善根。这心所法有51个，现在是讲十一个心所法。我讲经的时候一点一点添上去，突然间讲全了，记不清楚。这是11个善根的心所。这须菩提啊，在无量劫以前呢，他修这种的善根，所以啊他才不足为难。要当来世，我须菩提虽然是很容易生信心，很容易受持这个经典，可是啊将来要当啊将来的时候，未来世的时候，后500岁，在这末法的时候啊，这人斗争艰苦，那500岁的时候，稀有众生有啊这一类的众生得闻是经，他呀也听见这金刚经了，信解受持，他呀也能信也能解也能受持啊，世人即为第一稀有。这个人呢，在当这个末法的众生里边呢，是最第一最稀有了。何以故？什么缘故？这个人是最为稀有呢？此人无我相，无人相。他这个无我相，他就没有贪了。无人相就没有嗔了，无众生相就没有痴心， 啊，没有受者相就没有爱心，这没有贪嗔痴爱这四种的痴心，所以者何？说所以缘故，所以缘的缘故是什么道理呢？啊，我相即是非相啊，我相啊，这也应该没有相的。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都是无相，也都应该无相的。你要能得到这个无相这种境界，无相也就实相，实相也就是无相啊。何以故呢？又有什么缘故这无相就是实相呢？离切诸相，这个佛常常讲的，说离切诸相即名诸佛啊，离开这一切的非相而就是实相，你能得到实相，这就得到诸佛的离体，诸佛呀那个自性的那种的理性，所以啊这个就没进名诸佛，也就是啊一定会成佛的。
佛告须菩提，入世入世，绕夫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喜耳。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入我昔为蛤蜊王蛤解身体，我以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佛告须菩提，须菩提这样向释迦牟尼佛来陈说，佛呀听过之后，随着就告诉须菩提，说入世如是，说是这样，是这样子，你所说这个道理对的，如是如是，你也这样想，我也这样想，所以呀、啊，是入世如是。若复有人，假设有再有人得闻是经啊，他听见这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惊不怖不畏，他呢也不惊恐，也不怖惧，也不怖畏，不畏这都是啊恐惧的一种表现。为什么人会惊怖畏呢？因为这个凡夫啊从来就只照这个我相，现在你叫他没有我了，吼，他害怕了，惊怖畏起来了。怎么我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会没有我了呢？他惊起来了，我现在在这存在的，怎么可以没有我呢？他惊怖畏起来了，这是凡夫的惊怖。二乘呢？他虽然有我，我已空了他，但是法没有空，所以呀、啊，他听见这个法上应舍这种的法门，法怎么还可以舍？他也恐惧起来了。哇，那被法舍了，我用什么来修行呢？这可是啊，什么自己也没有了，自己没有了，所以就觉得啊， 进步起来了，这二乘的全乘的菩萨，他虽然证得我空法空，但是他没有得到空空，他没有空了，这个空也要空了，你有一个空的存在呀，那还有一个空执。所以佛法呢，也要没有我执，又要没有法执，连这个没有我没有法，剩了一个空。你要是啊执着这个空了，这叫单空止寂，单空就在这个空这个地方你就站住了啊，止寂啊，在这个地方不走了，就守着这个空，这又是错了。那么全乘菩萨虽然得到人空法空，但是他没有得到空空，现在连空都没有了，这般若讲的般若实相的离体连空都没有了，所以他也就啊恐怖静起来了。那么现在这个人得了听见这个经，他不惊恐，不惊恐啊，那么他是明白这个身真正的般若波罗蜜的法了。所以呀、释迦牟尼佛说，当知是人，你应该知道这个人甚为稀有，这个人呢是最有的，最为稀有的。所以啊，我们人做了一点功德就挂到嘴上啊，说我做了什么好事喽，我又做了多少功德，好像那个梁武帝似的，那简直是太愚痴了。他因为啊没有听，没有明白这个般若法门，这个般若法门什么都是过去就没有了啊，你要有一点就有所挂碍，所以才那个心经上说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你有你的功德存在你的心里，那也是挂碍，所以你就不能远离颠倒梦想。你要想远离颠倒梦想，就要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就不惊不怖不畏了，远离颠倒梦想，究竟就得到涅槃了。所以心经那个道理呀、那是非常的妙的啊。这个须菩提啊，释迦牟尼佛又叫了一声须菩提，说何以故呢，为什么这个人是稀有呢？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啊，如来所说的第一波罗蜜是按的要按的原理啊，中道来讲，这是啊第一波罗蜜，要按照这个真谛理啊来讲，既非第一波罗蜜，根本就没有的，波在第一波罗蜜都没有，是名第一波罗蜜，这不过依照徐帝呀 给他起个名叫第一波罗蜜而已。须菩提，佛又叫了一声须菩提，说忍辱波罗蜜，这个忍辱啊是个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你这个忍辱啊应该没有相，没有这个忍辱相，你要有一个忍辱相，那还是着相的忍辱，还是执着的忍辱，还是啊没有放下的忍辱，你还是啊没有能真忍辱，真忍辱也没有人相，没有我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既然四相没有，你又有一个什么可忍的呢？所以说这个忍辱，如来是须菩提忍辱波罗蜜，这个忍辱啊按的中道说是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你要是人空法空，空也空了，哪有一个波罗蜜可忍呢？没有的，是名忍辱波罗蜜，这是依照徐地而有一个名称叫忍辱波罗蜜而已。何以故呢？什么缘故？须菩提，若我昔为舍利王割解身体呀，好像我呀再找啊，为什么这 这个忍辱，波罗蜜说他没有忍辱呢。须菩提，入我悉为隔离王隔解身体，好像我呀，在因地的时候，因地就是因，就是因果那个因，地呢就是果地的地，因地就是啊，在前生以前的事情，为蛤蜊王割解身体。这蛤蜊王，蛤蜊王啊，有的翻译成啊嘉陵嘉王，这个玄奘法师呢就翻译成啊这蛤蜊王，也就是这个有的经上是蛤蜊王，有的就那个这个割字啊翻译成那个割，用刀割的那个割。相信呢这个翻译法啊，也就因为这个王啊，他把释迦牟尼佛的身体给割开了啊，割释迦牟尼佛的身体，所以啊这个字有的就用这个唱歌的歌，有的经上呢用那个隔解身体那个隔字啊。这个隔离王啊是在释迦牟尼佛因地不知道多久的时间了，有这么一生，他很年轻呢就到那个山上去修行，这个山呢就进格列王他做果王这个城市呢，那要没有很远，回来有二三十里的样子啊。那么这格列王有一天呢就出去打猎、啊、打猎听得懂吗？
其实就是要杀那个众生
汉庭
Yeah.
去打猎去，打猎他带着很多的这个军队，又带着文武百官，那么这个呢他觉得还不够这个风头，不够派头，又带着这个宫娥才女飞病，他这些个最美丽的女人都带出去了，因为啊他舍不得离开这一般女人，所以呢就带着一起出去打猎，连打猎再玩女人，你看他这种的觉得这种的浪漫的生活是很十足啊，就是很满足了。能带着才女到打猎，到这个山上那个打猎那个地方很大的，这蛤蜊王就去追这个张袍野鹿啊，或者老虎，或者什么，他就打撵那个追着那些追赶那些个野兽啊去打。这些个女人她没有那么大胆子，一看着这种野兽，她自然就是。也躲躲藏藏呢，不敢跟着这个蛤蜊王去打猎。往这个山上一走，就遇着一个在那修道的一个比丘。这个比丘啊，大约有十八九岁的样子，很年轻的，生呢相貌大约也很过得去的，啊。不十分的美貌啊，大家都有普通人那么样子啊。啊，这些个才女看见山上有这么一个青年人，好奇心就都起生出来。好奇心生出来了，最初一看他在那地方留着，虽然是个比丘，留年轻，留着长长的头发啊，穿的衣服啊也很褴褛的，很破的，
这个女人呢以为这是个妖怪，这是个会吃人的，或者是妖怪啊，或者禽兽啊，就很怕的，很怕呢就说这个地方也有一个，你看那个野兽像个人似的。感觉释迦牟尼佛说啊，我不是野兽啊，我在这修道的。这些个人呀，什么叫修道的，在这宫里边从来就没有听见修道的这个名称啊，他这就听他会说话了，就走近前去和他一谈起来，释迦牟尼佛就给他们说佛法。这一说佛法，他们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于是乎啊，就在这个地方停止下来，就来听佛法。正在听着这出神的时候，出神呢就听得很欢喜听，旁边呢有什么动静啊，他们也都不知道了啊，不知道了。这蛤蜊王追赶这个张袍野鹿，回头一看啊，这些宫娥才女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乎又回来找他这些个女人。找女人一找就找到这个比丘这儿了，他在远处一看，哦，这些个宫娥才女在那边围着一个人，那个人在那儿给他们讲什么呢。于是乎他就捏手捏足的走到，慢慢的来，好像做特务似的，到这个地方特务这个情报的消息。到这一听啊，这释迦牟尼佛讲，在这地方给他们讲佛法，这些个宫娥才女他这些妃嫔呢就都注目迎神，也不知道这个蛤蜊王走到身边来，什么都听都不知道了。这蛤蜊王就出声了，说喂，你在这干什么呢？啊，他说我修道了。你修道，你证了罗汉果了没有？释迦牟尼佛说我没有证罗汉果。说那么你证了不还果了没有？你证了三果了没有？你没有证四果，你证三果了没有？啊，释迦牟尼佛说我没有证三果。说那么你没有证三果，这个世间有一些个仙人，他服气食果，他呀喝吃这个气啊，服气吃果，吃这个水果，吃这个素的，那么这么生存在世界上啊，他们都有贪欲，贪欲就是淫欲，他们都有这个淫欲心。你这么年轻在这个地方，你也没有正果，你有没有隐喻心呢？释迦牟尼佛说我也没有断啊，没有断那就承认有了啊。这个蛤蜊王更发脾气了，说那你没有断隐喻心，为什么你看我这些个女人看得这么样，你怎么能忍得住你这个隐喻心呢？释迦牟尼佛说我虽然没有断隐喻，但是我不起隐喻的念，我要常我修行啊，观这一切都是无常啊，我修这个不净观，九种这个不净啊。蛤蜊王说啊，你修不净观，你这是简直骗人的嘛，你有什么证据你不起你这个隐喻念的啊？是你能忍得住你这个隐喻的念头啊？释迦牟尼佛说我忍得住，什么都可以忍啊，你能忍好啊，这现在我先把你的耳朵给你割下来。于是乎抽出这宝剑，那就把这个比丘的耳朵就给割下来了，割下来了 而他这些文武大臣一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儿他被格利王给隔下来了，这个还是一点没有痛苦的样子。于是乎这些文武百官就说，啊，大王你不要隔了，这个是个大事啊，是个菩萨，你不可以隔。格利王说，你怎么知道他是菩萨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个大臣说，我看你隔他的耳朵，他一点烟色都不变的，还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事？他心里呢嗔恨我，嗔恨得很厉害，我再试一试他。于是乎拿起宝剑又把鼻子给割下来，把释迦牟尼佛的鼻子也给割下来啊，说你嗔恨不嗔恨啊？释迦牟尼佛说不嗔恨啊。好，你不嗔恨，大爷你还是不讲实话，你净骗人呢，你骗这些个女人可以呀，你骗我就骗不了的啊，你真能忍得住，我把你两个把你手给你剁下来一个，看看你怎么样，把手也给剁下一个，剁下一个问他能忍不能忍。释迦牟尼佛说，哎，我没有事情啊。啊，好，你没有事情，我再把你那个手也给剁下来了，那个手也给剁下。问你还嗔恨不嗔恨？你现在有没有嗔恨心？释迦牟尼佛说我没有。啊，手给你剁下，你还说没有嗔恨心？我不相信的，我不相信世间有人把人家把他耳朵、鼻子、两只手都给剁下来，他不嗔恨。你这个真是古怪了。啊，把腿给剁下来一个，把脚也给剁下来一个。问你还沉还不沉？他还不沉，把那个脚也给剁下来，两个手、两个脚、两个耳朵、一个鼻子都给割下来。啊，说你现在沉还不沉？释迦牟尼佛还说我不沉。啊，这个时候四大天王就发了脾气了。你看你这个格力王真是混账，这个人在这修道，你来这样欺负他啊，俺们是护法，应该来惩罚你。于是乎就天降下这个大雹子，下这个冰块，又飞沙走石，把这个山石都给刮起来了。格力王一看，哦，这回的是惹了祸了，这回怕了，于是乎就跪到这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也没有耳朵没有鼻子这个比丘的面前呢，说，哎呀，现在我知道错喽，我这回可上天要宰罚我了，你不要嗔恨我喽，你不要生气了。释迦牟尼佛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嗔恨你啊，我不相信的，那你要不生气，怎么这个天他来罚我了呢？释迦牟尼佛说，我有证据，我如果我要生嗔恨心的话，我这个手脚啊就不会再恢复原有的手脚和耳朵鼻子，如果我没有嗔恨心呢，我这个手脚和耳朵鼻子都会恢复如故，像原来你没有斩的时候一样。说完了这话之后，果然这个手也生出来了，脚也生出来了，耳朵也生出来了，鼻子也生出来了。生完了就说等我成佛那一天呢，我先度你来成道业啊。他发愿先度这个格利王成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今生在成佛的时候啊，就先度这个焦陈如尊者。这个焦陈如啊，就是这个葛利王的前生啊，就是葛利王。所以啊，俺们一般人呢啊，听到这儿说，哦，那这个比丘在山上修行，他修忍辱的功夫，我也到那地方去把他鼻子耳朵给割下来，他好发愿先度我。但是你要遇到释迦牟尼佛这样慈悲心忍辱的人就可以， 要是遇不着释迦牟尼佛这么样的慈悲仁儒的这个修行人呢，他生一念的嗔恨呢，你就会堕无间的地狱了。这个不要轻易尝试这种的办法啊！况且你也没做个没做王，果王要做果王回的也可以的。那么这个格利王啊，说我在以前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呀，在因地为格利王把我的身体给割解的时候，我与儿时，我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我相，也没有人相，也没有受众生相和受者相，所以呀，我经验过这种的忍辱，的波罗蜜的法，所以我才现在说给你们大家听。我与往昔结界之解时，绕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须菩提，又念过去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事，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稍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并住色生心，并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要心有住，即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思。须菩提，菩萨为利一切众生故，应入世不思。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不异语者。我与往昔结解之解时，释迦牟尼佛说呀，当朝葛利王啊，他在以前把我结解之解时，把我额头给我割下来，鼻子给我割下来，两只手两个足这四指都给我肢解，都给我剁掉了。要有我相，我在那个时候，假设我要有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时候，应生嗔恨呢。要有我相，就会生一种嗔恨。为什么呢？有人把我的手给我剁掉了，把我的鼻子给我割下来，把我耳朵给我割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生出一种嗔恨心，因为啊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就会生出嗔恨来。要没有我的存在呢，就不会生出嗔恨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啊，须菩提啊，你知道我在那个时候啊没有生出这个嗔恨心，所以我发愿呢，既可以恢复我这个四指和这个耳朵鼻子就能恢复，
如果我稍微有嗔恨心的话，就不会随心满愿，不会因我的誓愿而恢复入故。须菩提，又念过去与五百世，我又啊想起来，想起来在过去啊生中五百世，在五百世的时候做忍辱仙人，在那时候啊，我做忍辱仙人，一切的事情啊都要忍辱，于尔所事，我在那个时候啊，这个世界上也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自相也都没有，所以一切的困苦艰难的问题我都可以忍的。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这个菩萨应该把一切相都离开，而不着一切相，发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发这种无上正等正觉的心，不应住色布施，也不住色生心，也不应